让我们再次的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你的殿中，我们宣讲宣读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知识有限，我们智慧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愿主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的真理，恳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催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年的四月份，那我和大家就思想过这个使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他的生平。那今天我们要来再次的来思考的这一位的使徒呢，就是使徒约翰。相信大家呢对他也并不陌生。使徒约翰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思想的这位使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的兄弟约翰。那我们将尝试从约翰他内心的深处的里面，以及他如何去表达他自己与主的关系，来看一看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到底如何。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与主的关系是什么，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回答你与主的之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的回答会是，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信徒。又或者我们会回答说，他是施恩的主，我是蒙恩的人。那我想诸如此类的回答呢，我们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但是在这众多的回答的当中呢，有哪一个的形容词是最能够表达你与主之间的关系呢？那弟兄姐妹，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几处的经文，来看看使徒约翰他最喜欢的形容是什么。那首先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这里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说耶稣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那请问这个门徒是谁呢？对，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使徒约翰。约翰他形容他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23节，这里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哈，那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20章1到2节，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我们再看多一次21章20节，这里说，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那各位弟兄姐妹，约翰形容他自己与主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约翰他是很骄傲，哇，骄傲到你自认你自己，哇， 已经做足了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了。就因为主所教导的你都完全的行出来了，所以呢你才称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各位弟兄姐妹，约翰他不是这样的，约翰他乃是用一种感恩的心，用一种很谦卑的心来表达他自己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多么的蒙受主的恩惠，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像约翰一样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自己的生命与主之间的关系吗？我们会向自己、向上帝说，或者是向众人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究竟约翰他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得到多少主的爱，以致他会有这样的表达呢？这样的经历是否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发生呢？首先，约翰他会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呢，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经历到主耶稣的改变。首先，约翰他经历到主改变他的人生方向。让我们来看约翰生平的几段经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这里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撒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记载，约翰他是一位的渔夫，他和你，他和我一样，都有着一份自己的工作，他的人生方向就是如何把他家族的生意去发扬光大。那对他来讲，如何去打到一整船的鱼，就是他的人生方向。有一天，主耶稣就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要把人生命的焦点就从这个地上就转向天上，从这个的今生就转向永生。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就遇见了约翰，他就呼召约翰来跟从我。约翰听见了，圣经说他就舍了船，告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那从此以后呢，约翰他的人生就有了180度的改变，世上的方向、世上的工作不再是他的人生方向。原来跟随主耶稣传扬那悔改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耶稣，这才是他人生的方向。弟兄姐妹，是主耶稣的呼召改变了，彻底的改变了约翰的一生，从一个只有今生的渔夫，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与呼召，把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一个拥有永恒、拥有智慧、拥有生命方向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翰他深深的知道是主主动的爱临到了他，怜悯了他，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所以他说呢，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第二，约翰他也经历了主改变他的脾气和性格。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不读了，我要他喘口气啊，就请你们来读啊，一二三。这里说主耶稣给约翰起了一个的名字，那这个的名字呢叫做半尼奇。那半尼奇是什么的意思呢？那这里就说是雷子的意思。哇，雷公我们知道啊，哇，忽然间就砰一下，哇，大发雷霆啊。那么雷子呢也差不多多少了哈。那雷子的意思，这就是表示他们的脾气是非常火爆的，动不动就是要喊打喊杀的，就要啪台，要踢桌子啊！他们的脾气是非常强烈的。那你还记得上一次，当我们看这个雅各，使徒雅各的生平的时候，那圣经就记载他和雅各一起的问耶稣，问什么呢？他们问耶稣，他想要要求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来烧灭那一群他所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你还记得吗？那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呢，也记载，那约翰呢，他有一次呢，他就禁止那一位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那个人他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的哦，但是约翰还是要禁止他。为什么呢？圣经说只因为他不跟从约翰他们啊，这广东人叫做不买对啊，就中国人叫不沾边还是不沾锅啊，那可能呢只是在这个人可能只是在这个意见上或者是在这个思想上稍有不同，这样而已，只是这样。那么约翰就禁止他，可见这个约翰他的脾气呢也不是一般的不好了哈，而是非常的不好了哈，意见不同或者思想不同哈，就禁止人家啊。那约翰他本来就有这样相当不好的性格的，那他不容易与人和睦的，他的脾气是非常的暴躁的，他的心胸是非常的狭窄的，那不然耶稣就不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雷子了。可是主耶稣却改变了他，主耶稣不断的把他带在身边，不断渐渐的纠正他，教导他，用爱心来改变他。那我们都晓得在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的里面呢，那有三个的使徒是主耶稣他常常都带在身边的。那有人说这三个的使徒呢就是主耶稣最亲爱的哈，最惜啊，最疼爱的那三个哈，甚至是主耶稣的心腹来的啊，或者呢就是啊小组的组长啊。为什么呢？他们是最聪明最乖成绩最高最优秀的哈，所以可以做组长。那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那恐怕不见得哦。那这三个使徒就是一个就是使徒彼得，一个就是上一次的雅各，还有今天的约翰。那各位弟兄姐妹，究竟是为了什么主耶稣常把这三个人都带在身边呢？ 是不是他们最乖最听话最了解主的心意呢？那恐怕又不像。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要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却跑去睡觉，怎么搞错？当主耶稣要他们看这个荣耀的变相的时候，他们便说，不然我们就在这边搭一个帐篷，就住在这山上好了。哇，与主同在这美好的地方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和约翰都是雷子，脾气都不好，就连这个西门彼得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但是主耶稣就是不断的把他们带在身边，不断的陶造他们，用他的爱来去教导他们，渐渐的就改变了约翰。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现在已经很少有七八个孩子的了哈，五六个就很厉害了哈。就说你有三个孩子吧，啊，那两个都很乖，一个呢比较多问题哈，啊，被你比较头痛的。那么请问，哪一个是你比较需要看紧一点的呢？当然是那个最有问题、最不乖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两个你认为都已经不错了，都很乖，听过了，不用太担心了嘛。而这个呢，你就希望他能够再好一点，能够改变一点，所以呢，你就会比较看得紧一点，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常常把这三个使徒都带在身边，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好，相反的，却是因为他们是最多问题的，最头痛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深深的知道，是主耶稣给了他生命的方向，使到他的性格会完全的改变，从雷子改变成一个充满了爱心、处处为人着想的一个人。那从这些事情上，他深深的体会到，这完全是主耶稣对他的恩典。因此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接着呢，约翰他会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原因是因为他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经历到了主耶稣的恩宠。首先主让他经历到特别的待遇啊。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好，请你们来读一二三。这里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圣经说约翰他侧身挨近耶稣的胸怀，那么肯定呢，他就是被安排坐在耶稣的旁边的嘛，对不对哈？如果坐在角落头啊，又怎么能够挨近啊耶稣的胸怀呢？啊，这又不是卡通片，又不是啊那些什么动画的哈，随你要怎么拉就怎么拉。这是主耶稣和门徒一起享受最后晚餐的背景。那按照这个犹太人他们坐席的这个传统呢，那坐在主角的左右两边的席位呢，那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位置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的。那主耶稣他在众多的使徒的当中，他就在这个最重要的晚餐，他把约翰放在这个最尊贵的位置，最重要的座位上。我想约翰他必会终身难忘主耶稣是如何的恩待他、提拔他。第二呢，主也让他经历到意外的惊喜。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七节，请你们读一二三。 那各位弟兄姐妹，约翰他在这个的时候呢，那他因为对主耶稣的死，对主耶稣的复活，他还不全然的明白领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如今呢，他又回到了这个船上去，他就再一次拿起他那一张熟悉的渔网，他就下海打鱼去了。那约翰他放下了这个渔船呢，三年了。这三年里，他就跟从了耶稣，他以为可以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但是怎么知道？因为耶稣的受死，这个时候呢，他在他的信仰上面呢，就产生了一些的疑惑，他非常的不明白。这让他在整个的灵性上，在整个的生活的里面，在整个的前途的问题上，都起了疑问。在如此低潮的时刻，他连他平时最拿手的事情他都做不到。他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也没有打着，鱼猫都没只啊。最后呢，就在这个最失落的时候，主耶稣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纵使约翰他还不认得那是耶稣，但耶稣却主动的给了他意外的惊喜。他一撒下网，就网住了满满的鱼，满到竟然拉不上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给了他信仰上面的答案，给了他生活前途上面的答案。约翰说，是主啊。约翰他心中一切的问题，就在这样的一次的经历的里面呢，他完全的解决了。约翰在生活的里面，他一而再的经历到他的主是如何的爱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思想一下，曾几何时，我们不也像约翰一样，因为主耶稣的呼召，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才有这种生命的智慧和方向吗？在这些的日子以来，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不也像在约翰的身上一样，他慢慢的、渐渐的，一直在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吗？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们竟然得到主耶稣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大的恩待，那么大的恩宠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次的给了我们意外的带领，他甚至也把我们放在尊贵的地位上，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扶持。这一切所有的，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就像约翰一样的开口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吗？让我们一起从心里面一起向主说，向众人说，也向我们自己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二三，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每次都这样的说，我是主的所爱的那一位，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就像约翰一样，耶稣改变我的人生方向。以前我是向黑暗、向罪恶走去的， 现在是向光明、向圣洁走去。以前我的脾气、性格也是很坏的，说出来不要吓到你。这一个人他讽刺我，我就 拿剪刀插他的头。那么于是他来找我报仇，抱着我，那我就去冲去那些卖咖啡那边拿那个面包刀，前面是圆的哈，那么就在他后面的割爬，脾气也是不太好的哈，虽然你看我现在这样啊，微笑微笑啊，那么我的脾气好不好，你就问我太太就知道了，不过也比以前好很多了啦，感谢主的恩典哈。那么神也让我经历到他有很特别的待遇，很特别的带领。我一个小学六年级背景的一个吸毒者，竟然能够来到北美，在一个大教会做传道人，这是神一个很奇妙的恩典。以前在睡在街边向人讨钱吃饭，连自己都吃不饱没得吃的，现在竟然能够有自己的家庭。神更让我有意外的惊喜，就是竟然我能够成为北美的牧师，今年九月十八号就会被案例为传道人，这办理成牧师啊，九月十八号，感谢主啊。所以呢，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约翰一样，经历耶稣改变人生的方向，改变脾气性格，经历到耶稣给我特别的待遇，给我有意外的惊喜。这是人所不能够安排的，人所不能够计划，也是人所不能够想象，但是主就是那一位奇妙的主，我怎么能够不说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约翰他蒙主所爱，他留下了五本的著作，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最后的一本启示录。这五本的著作里面，约翰他所写的就是要向人介绍主耶稣的爱，以及他要向我们说当如何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的主，以及来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约翰他不仅是尽他所能的留下了著作来见证主的爱，他本身也在这个政治及压力的底下，他活出了主的爱。据说约翰他到处传扬福音，特别是在以弗所这个的地方。那么有一次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人就想要用一个有毒的饮料来陷害他。当这个约翰他拿起杯要喝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条蛇就从这个杯中出来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一个杯和一条蛇就成了这个约翰的标志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像约翰一样，深深的感受到我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那我们是否也应该像约翰一样，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大爱，去留下著作，投一些稿在真理报，投一些稿在中心月刊，或者是在教会的刊物上，或者你可以著书，能够留下著作，可能是用文字，或者是用口所传的话，又或者是用我们的生命的行为。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去向人介绍，去传扬主的大爱，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爱主爱人的表现。唯有一位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是被主所爱的人， 他的心中才会充满真正的爱。让我们一起向主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是不是也蒙受主极大的爱呢？我们会不会有许多主所给我们的大爱，我们却忘记了呢？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主啊，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我们向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如此的深爱我们。哦，亲爱的主啊，我们是谁呢？主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让我们遇见了你，你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你让我们可以看见永恒的盼望。哦，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你一点一点的开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常常顾念我们。哦，主啊，愿我们今天也像约翰一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是你所爱的那一位。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回应主你的大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主你所爱的那一位。我们如此同心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